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撒旦总是选择我们最脆弱的时刻来攻击我们，因此我们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在战争中啊，战败的那一方呢，可以有两个不同的选择。一种呢，是负隅顽抗，未到最后一刻都誓不放弃；另一种呢，就是衡量自己的实力，知道寡不敌众之后呢，便主动的投降，希望借此呢，可以保存性命，或者还可以得一点利益。在基督徒属灵的征战当中，撒旦的战术也是十分缜密的。他虽然是极之强劲的敌人，不易应付，然而面对我们的主帅耶稣基督，他就显得软弱无力了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一连七次的讨论，题目呢就是撒旦的攻击，目的是帮助我们明白到撒旦的战术和策略，好让我们有所准备，不会落败而回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那么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你发现自己正面对一个极厉害的试探？你面对一些你渴望已久的东西，一些虽然你知道你不应该得到，但却摆在你面前，你可以垂手可得的，你怎么做呢？你是毫不考虑地对这个试探说不，然后掉头就走呢？还是你发现自己正在不停地挣扎，做思想上的斗争，并且企图说服自己，企图通过理性去接受试探呢？或者到最后，你认为这个试探实在是太厉害了，你无力招架，所以投降了呢？到底你做了什么呢？面对如此厉害的试探，你最后的选择是什么呢？其实，这些试探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经所描述的基督徒的征战。这些征战是无日无夜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让我们深受困扰，但却没有人可以幸免。要是我们不清楚自己的处境，或者我们没有深入的去思想，那失败的结果将会重复不断的出现，因为我们每一次都是以同样的态度去面对，去做出无奈的决定，就是屈服在试探底下。而神不希望我们长久生活在失败之中，他要求我们得胜，而他也给了我们足够的力量去得胜。可是如果你不明白所发生的事到底是什么一回事，你不知道试探的性质，那么你将无法真正获胜。那么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开始探讨一个严肃的问题，就是撒旦的攻击。这当然是指撒旦对我们的攻击。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是我们防不胜防的，因为他可以从四面八方的来向我们袭击，叫我们招架不过来。要预备迎战撒旦，我们就得从圣经中来认识撒旦的策略。到底撒旦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会做些什么？以及为什么我会不断的失败跟投降呢？为什么我不能够远离试探呢？那么当我们明白撒旦的策略和诡计，他怎么样在人的生命中工作之后，我们就可以从圣经里边去找到秘诀，去得胜撒旦，从而获得胜利了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。 我们来看六到十二节经文的记载。保罗在这里劝勉弟兄姐妹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好，那么在这几节经文里边，有一句话我们要特别留意的，就是第十一节最后的一句话，保罗说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那么这是指着什么来说的呢？魔鬼的诡计就是指他所用的策略和方法，他的阴谋，他用来要使我们屈服的方式和陷阱。要知道，一些临到我们身上的事看似是偶然，但其实并不是，因为背后呢，乃是有撒旦的阴谋，他是经过精心的部署，挖空心思想出的安排，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以为这是凑巧，但其实并不是。原来撒旦不只要试探我们，他还要让我们屈服跌倒失败。因此我们要去寻求明白，要知己知彼，才能够百战百胜。最危险的处境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就连失败了也不知道原因，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只知道事情发生了，我招架不住啊，所以就失脚了。那么失脚之后呢，如果我们不去反省，不好好去检讨，那么同样的循环又会再度出现。因此我们经常发现自己是在同样的事上周而复始的一错再错，一直不能得胜。那么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始终没有弄明白，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我们可能是用了自己的方法跟努力，但是没有功效，也没有结果。那么这一个系列讲题呢，就是要帮助我们去明白撒旦的厉害，要洞悉撒旦的阴谋和诡计，从而好好的做出准备。那么这样呢，才能够在遇到试探的时候知道该做出什么回应，我们如何取得胜利。好，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什么是撒旦的攻击，它的定义是什么。所谓撒旦的攻击，就是指撒旦蓄意的、有目的的向信徒发动袭击，目的就是要伤害我们，包括我们的身体、精神以及心灵。我再重复一次，所谓撒旦的攻击，就是指撒旦他蓄意的、有目的的向信徒个人发出袭击，目的就是要伤害我们，包括身体、精神和心灵。那么到底撒旦在信徒身上要做些什么呢？他有什么样的目的要达到呢？我要提到撒旦向信徒的四个目标。首先就是要设法让信徒离开神，这是撒旦经常做的事。那么第二个就是要阻止我们去达成神的旨意，让神的计划和目的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。撒旦用尽他的方法要使我们偏离神的路，走出神的旨意之外。那么第三就是要我们叛逆神，好让神得不到应得的敬畏和荣耀。因为当我们顺从神而行的时候，神的名就得到尊荣，受到称赞，而当我们背逆神的时候，神的名就受到亏损。那么第四个，撒旦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我们。这一点很简单，撒旦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要毁灭，要败坏我们的生命。而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撒旦一切的作为，无论是以什么形式出现，他都是朝着这四个目标去进发。就在圣经一开始的头几章，就是创世纪一开始的记载，我们已经看到了撒旦的作为和他的阴险诡诈。神的创造本来是美好的、完全的，神造了天地万物之后又造了人，而人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所造。当时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边，一切都是那么样的完美无瑕。可是突然之间出现了撒旦，他是以蛇的形态出现来试探夏娃。其中我们看到了撒旦的诡计和方法是多么的阴险和恶毒，因为他的目的就是要置人于死地，所以他尽量用他惯用的谎言来去叫人受骗。圣经说撒旦从起初就是说谎话的，结果撒旦这一招果然了得，他就赢了夏娃，自此呢，罪就入了世界。 那么直到今天，撒旦他的诡计依旧是一样，没有改变，也不用改变，因为他的方法是奏效的。他的出现就使许多的基督徒都招架不住。很多时候，我们看到教会里边有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，本来他们的灵性也很好，但是不知怎么的，撒旦在他们身上工作，让他们好像瞎了眼那样。然后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就跌倒了，就失败了，就陷入了撒旦的试探和网络中。他们胜不过撒旦的攻击，做了一些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。这是经常我们都看见的事，这表示撒旦的工作其实是无处不在、无孔不入的。想一想昔日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住在美丽的伊甸园中，跟神有着美好的关系，每天都有交往。他们那个时候是无罪的，一切都是那么样的美好。围绕在他们周围的环境都是没有经过污染的，是完美无瑕的。可是有一天，他们竟然依从了撒旦的试探，做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做的事，吃了神吩咐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，于是他们就堕落了，而世界也从此就被污染了，地受了咒诅。神明明地告诉亚当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和夏娃他们是知道的，只可惜他们两个人先后都吃了。也许你会说了，今天我们所处的是21世纪，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，跟以往不一样了。不错，这是距离亚当已经有几千年的时间，可是撒旦所用的诡计和策略却依旧是大同小异，其实是如出一辙的。当我们研读圣经，看到许多人物的生平，又看看自己实际的遭遇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其实撒旦依旧是采用同一个的策略来引诱人犯罪，用同样的方法来去欺骗人。如果我们渴望得胜，不受他的试探所诱惑，我们就要好好的研读圣经，透过圣经来认清楚撒旦的阴谋，以及学习靠着神所赐的大能去得胜他。好，弟兄姐妹可以预备好笔记本，把要点给记下来，因为撒旦最爱把人心中的道种给偷走，叫人一下子就忘记得一干二净。不论是读圣经或者是听到，最好的就是记笔记，把从神领受的信息写下来，那么这样呢，你就不会忘记了，就可以经常的温习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能够帮助你不忘记所听见的道。好，当我们思想到撒旦的谋略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留意保罗在他的书信中所写的，所提醒弟兄姐妹的。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，我们看看保罗在这里他怎么说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第3节，他说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好，那么这里保罗就讲述了始祖亚当夏娃被诱和被骗的事，是撒旦用诡诈来去诱惑了夏娃。这诡诈和诱惑的词是指他欺骗的手段，让对方把一些虚谎的言语信以为真，并且进一步叫对方受到自己的控制，最后当然就是偏离正道了。而蛇当日正用这样的方法诱惑了夏娃，而夏娃他也上当了。那么直到今天，撒旦依然用同样的诡计来诱惑我们，来欺骗我们，用手段来去迷惑我们，目的就是要我们对他言听计从，失去判断力，好让他能够最终的辖制我们，叫我们失去对神所存纯一清洁的心。保罗提醒和警告哥林多的信徒，因为他知道撒旦狰狞的面目，今天照样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警告。通常撒旦先在什么地方下手呢？那么毫无疑问，他必然是在我们的思想中。撒旦会先在人的思想中去下手，因为他晓得一旦在人的思想中筑起坚固的营垒，那么人就再无抵抗的力量。一旦我们的思想倾向撒旦，我们的身体以及全人就会随着我们所想的去做。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提醒我们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我们的心是装载思想的地方， 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必然是源自思想，我们怎么样想就怎么样下决定。撒旦要得到的就是我们的思想，而他是要攻占的也是我们的思想。当他在思想方面得了势之后，他就再无后顾之忧。如果撒旦能够成功地蒙蔽我们的思想，那么我们就迟早会成为他的俘虏。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人全力地攻击基督教、攻击基督徒、攻击教会不遗余力呢？这是因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真理，被撒旦弄瞎了眼睛，蒙蔽了心眼，以至于看不到福音的真光，黑白不分，是非不分，就任由撒旦去控制，顺着他的指使去敌视基督。而只有神的话才是真光，才能够照明人内心的黑暗，告诉人真理是什么。我们传福音就是让光照进黑暗的时代中，好让人及早醒觉，归回到神面前。撒旦最喜欢散播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叫我们信以为真。而且撒旦的言论呢，往往是迎合人的胃口的，是叫人感到舒服和容易的，所以很多人都喜欢听，但其实却是虚假的谎言。所以让我们有清晰的头脑，看清楚撒旦的作为，因为不仅仅是一件事情，更重要的是撒旦处心积虑的阴谋。所有试探都是源自人的思想，所以我们要保守的就是自己的心思，我们要控制自己所思想的，千万不要让它好像野马一样的奔驰，不受控制，否则必然会落在撒旦手中，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要知道，撒旦的攻击往往不是直接的，而是间接跟缓慢的，目的就是要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掉进他的圈套里边。如果他一早就露出他狰狞的面目，我们必然会掉头就跑，对他全力的抗拒。只是撒旦他不动声色地等着我们掉进他的陷阱中。撒旦最喜欢给我们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就像他会说了，啊，信什么都不要紧，因为所有宗教呢都是一样，都是劝人向善，所以呢不必太过执着了。又或者他会怂恿人去靠行为得救，那么这样人就会忽略了神所预备的救恩。当试探临近我们的时候，撒旦又会对我们说了，啊，不要食古不化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现今的时代不同了，思想进步了，不要停留在保守的年代，新时代应该有新思想，况且每个人都是这样做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于是你对自己说，没有人是完全的，我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，别人也会明白和体谅的。那么这样呢，撒旦就把一些本来是错误的事情改成为不是太好的事，或者是啊勉强可以接受的事，然后他会一步一步地向我们逼近，那么直到我们完全落入他的网络里边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防备呢？应该怎么样在思想上防守呢？要知道撒旦是非常聪明非常狡猾的，我们绝对不是他的对手。他晓得针对我们的哪个地方的弱点下手，趁我们没有防备的时候就进攻，他总是知道怎么样下手，怎么样进攻。许许多多的圣经人物都曾经落入他的手中，亚当夏娃当然是，大卫也不例外，许多的圣贤和神所重用的仆人都无法幸免。而撒旦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毁灭我们。当然如果我们已经得救，撒旦是不能够把我们所得的救恩和永生给夺走，但是他会用尽各种方法来破坏我们的见证，破坏我们跟神的关系，使我们的生命不能够再被神使用。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要小心。那么撒旦的策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？不错，他事先在人的思想中下手，而他头一样要做的就是吸引我们的注意，挑起我们对某些事情有特别的渴望。许多事情撒旦不会来诱惑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就根本不喜欢那些事物。然而他知道我们渴望些什么，我们的欲望是什么，撒旦他都是知道的。撒旦不是无所不知，但是他所知道的已经十分足够。撒旦观察我们的生活，他知道我们内心的喜好和倾向是什么，然后他会投其所好，在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事上来引诱我们，引起我们的兴趣和注意，然后逐渐加强那样的欲望。 特别在我们处于软弱的时刻中，撒旦就会乘虚而入了。看一看夏娃怎么样落入撒旦的手中，撒旦怎么样对夏娃说话呢？撒旦说，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是神禁止你们不可吃的吗？其实这是棵分别善恶树，人若吃了就可以如神一样的能够知道善恶，到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和神同等了，有神所具有的能力了。夏娃她是神所造，在她里边的确是有欲望存在，她渴望美的事物，而这棵树是美好的，果子也是悦人眼目的。不但如此，其上的果子也好做食物，可以果腹。那么更重要的就是，这棵树就挑起了夏娃渴望知识的心，因为吃了就可以和神一样的能够分辨善恶。今天我们内心也充满着欲望，爱美是每一个人的天性，男女都一样，我们都希望获得美好的东西，可以满足我们的肉体，如果又能够增加我们的知识啊，那就更好了。然而这个欲望却引导夏娃到一个悲惨的结局，是他始料不及的。有些人说了，如果我有了这方面的经验，将来我就可以用这些经验来去帮助别人，这绝对是一个谎言，绝对是撒旦诱惑你的手法，我们千万不可相信。撒旦原先是叫我们对某些事情有渴望的心，当我们要去得到的时候，撒旦又把他希望我们得到的都一并的嫁给我们，而撒旦希望我们得到的当然不是美好的事，而是悲惨的结果。我们要记得撒旦的目的和诡计，他是要叫我们离开神，以致无法达成神的计划，叫神的荣耀受到亏损，还有就是他要毁灭我们。撒旦所有的工作都是朝着这四个目的进行，他吸引我们的目光，叫我们留意某些事，然后挑起我们内心的欲望，很希望去得到，之后呢，撒旦就怂恿我们，叫我们越看越爱不释手，越觉得内心的欲望高涨，非要立刻得到不可。那么当撒旦掌握了我们的思想和欲望之后，他就稳操胜算了。撒旦最厉害的就是怂恿我们要立刻得到，他不要人去等待，他鼓励人去马上就得到，不顾后果和所要付出的代价。他说，想想看，你内心现在渴望什么？不要想明天啊，不要想将来，只要想此刻你的需要是什么就可以了。撒旦只要我们想到需要，他不要我们去管后果。他说，管他的，做了再说吧。你看，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，就中了撒旦的诡计，那么到悲剧出现的时候才后悔莫及。撒旦从来不会把真实的后果告诉我们，他只叫我们看重自己内心的欲望以及怎么样去实时得到，那么至于其他的事情，是否要付出很大代价，后果怎么样等等，这些都不用理会，等我们做了才算。结果呢，我们就得到了悲剧的收场。头一个撒旦所用的策略就是他在人的思想上去下手，去进行他的诡计。好，那么第二个策略就是他选择时间，就是当我们最脆弱的时间，失去判断力的时候，撒旦就下手。你看，多少人在酒后乱性，多少人在毒品发作的时候犯案，那是人最脆弱的时刻，而撒旦偏在这些时刻中来去下手。他不会在我们最刚强的时候来去引诱我们，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很清醒的，我们会看透他的诡计，所以他就伺机等候，那么直到看到我们最软弱的时刻，他才进行突袭，那么这样他就成功了。撒旦知道该在什么时间下手，他不会在我们读经祷告与神交谈的时候下手，他乃是出其不意的在我们感到最软弱的时候来下手。所以呢，别让自己陷在软弱的境况中，太疲倦的时候，太愤怒的时候，太饥饿的时候，以及太孤单的时候，都是撒旦的好机会，最容易得手的时刻。我们要格外的留神警醒，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，倒是要时刻的靠着主，活在圣灵的保护中。彼得前书五章八到十节，彼得说，务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 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认识真理、活出见证的基督徒，在社会的每一个阶层靠主得胜，为主发光。好，今天的讲题《撒旦的策略》第一讲，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以真理来束腰，公义来护心，以信德做藤牌，正道做宝剑，穿戴全副的军装，我们是他的军队。来高举，高举十字架旌旗，献上赞美慰藉，摆上我们自己。来高举，高举十字架旌旗，献上赞美慰藉，我们一起出征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我们越是爱神，我们就越渴望侍奉神。然而，这也是撒旦越加骚扰我们的时刻。但愿我们都能够看破撒旦的诡计和策略，时刻加以防范，好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，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。愿神赐福给您。